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能够在这个讲堂呢，跟各位报告为师三十颂，实在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我去年才比较有机会回国的时间比较长，那么过去有5年的时间呢，比较多跑国外。那么也是因为跑国外，在马来西亚的关系呢。有机会在朋友的介绍底下到新加坡居士林，有机会亲近到净空师父。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在我工作那么忙啊，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三分之一在教育界，然后三分之一呢是在企业界，那又有三分之一是在这个辅导界，就是谘商辅导心理学的领域里面的。有这三份这样的工作的角色，所以呢，在亲近居士林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竟然有这么样的一个好的居士道场。那么过去呢，因为在学校毕业以后啊，就投入工作非常的忙，没有时间呢去真正好好亲近的佛法，所以就觉得说啊，刚好整个工作算是结束了。那么为什么是结束呢？老实讲，也是被自己的身体呢强迫结束的。在前年初呢，自己因为有先天性的地中海贫血，所以也因为工作劳累的关系呢，就发病了，就经常会有晕倒的现象。尤其在马来西亚开车的时候呢，曾经还有几次在高速公路上，从那个新山往那个北马方向走啊，在高速公路上呢，竟然有3次的小车祸，真的是佛菩萨的加持啊，保佑，让我车祸都只是撞到。这个桥墩呐、撞到停在路边的车子啊，那么3次小车祸都没有让我真正受到皮肉之伤，不过也让我真的反省到，我这么劳碌的工作，是为了什么？那么我想也是差不多到了一般人所谓的中年危机的时候啊，所以真的很深刻的体会，还跟我那边的业主、客户讲，说我可能要回国来，怕说继续这样子的身体状况下去啊。客死异乡啊，就不是很好的办法。所以就在这么一个因缘底下呢，这个也有朋友的介绍了，就在居士林那边，听过几堂那边的法会，所以就发心回到台湾来。那么回到台湾来之后呢，就马上去这个拜见我以前在台大的时候啊，算是应该我的启蒙老师，因为那个时候。台大其实就在这附近有法商学院啊，那么台大有一个学社是晨曦学社，那晨曦社是台大的这个佛学社团，我想在台湾来讲呢，在大学啊成立佛学社很早的一个学校，那么早年当初还是学生时代，在这个晨曦社的时候也相当发心，那么在大二的时候啊就当上了干部啊，那个时候还因为自己喜欢念书呢，特别啊。毛遂自荐说我要去管理学系的图书馆，那么因为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整理资料，所以也就花心了，到各地去募那个善书啊，募一些那个经书，充实那个书库，然后也向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系啊借调兵马来整理那个系的图书，那么也借这个整理图书的关系呢，开始有机会亲近很多的经典。那么就在那一年呢，有一位老师在我们学系呢开讲《大智度论》，我想呢，他就是讲智论的，在台湾应该不做二人想的游祥洲老师。所以因为有那样的因缘呢，其实我第一本呢真正听讲的书啊，竟然不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佛学十四讲表。因为照理说，我们初参呢、初级者应该是从佛学入门呢，或者十四讲表之类的书开始读。那么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的关系呢，我的第一本竟然是从大家都觉得说很大部头啊，这个除了《瑜伽师地论》跟《智论》两本所谓的大论，都称为百卷的大论啊，百卷的大论，一个是空中的，一个是有中的大论，就立刻有这样的因缘呢，非常善巧的呢。在于老师带领我们那个时候的干部啊，这个研修的情况底下，就开始亲近的大智度论。那么 那个时候他有缘呢，带我们研修大智论到第六卷、第七卷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因为有一些个人的事务啊，就必须要回到宜兰去了。于是就在这样子的大二那一年的时间呢，有了这个智论当基础。那个时候我就四处跟我的学弟妹、同学就讲，他说啊，智论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佛学概论，里面的名相解释，尤其故事之多，非常的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因缘呢，奠在我大二的那个时候啊，所以当我回到台湾来之后，我第一个去参加一个这个我们教育界、气管界的一个老师的聚会。就在那次聚会，那聚会是为了这个教师节的关系呢，所办了一个聚会。就在那个聚会上，你看因缘就这么恰巧，又正巧碰到游翔之后有老师。那么有老师就跟我讲说啊，他在这个华堂讲堂这边呢，有开讲智论。而且开讲大概才刚开始第两次还第三次左右，他就叫我哎，有机会来随喜。我就说怎么这么恰好。那么去的中央通讯社拜访过他之后呢，就接着就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是过年前后啊，过年前后，那就因为他的指引的关系呢，就到这边来了。就发现呢，这个讲堂啊离我家好近，你看看因缘就是这样子。我住在临沂街那个旁边的巷子啊，也已经从民国60年到现在了，好久的时间了哈、啊。我想我不太清楚这个讲堂的历史有多久了，不过我知道是很久了。你看，就那么咫尺之间啊，真的竟然成为天涯。那一天涯呢，竟然一差距就相隔20年之久。可是就在我的生病从马来西亚回到台湾来，又因为去这个我20年前当学生时代的时候啊，亲近的一个老师有游翔之路关系，竟然在我回国的第一个餐，在凯悦饭店吃饭的时候就碰到游老师。那有那个时候游老师就正好刚好开讲，你看看，而且竟然开讲了，讲堂呢就在我家，其实用走路啊也大概只要10分钟左右的地方。我说这一切真的是这个佛菩萨因缘呢、安排好的，注定啊我就跟这个讲堂啊有这么样一个曲折啊，有这么一个因缘在。所以我第一次到来这讲堂呢，还不晓得很多的规矩，竟然发现这边的图书、一切的这个录影带、录音带呢，都是免费流通的。而且我以为原本那个开价的那个是要去办图书登记，因为我比较熟悉图书馆，就跟柜台问说那个是应该怎么办借阅的手续，就竟然只是填身份证号码、地址、电话就可以借阅了，而且竟然放在外面开价的部分呢，竟然还是流通啊，跟大家结缘的。所以竟然发现原来这个我在马来西亚那边我所有的朋友跟我讲的都是事实啊，在这社会上竟然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护持正法啊，用一种没有版权无私的态度呢来护持正法。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那个时候的感动，不敢说发什么大心呢、就觉得说好像应该回到我的本业，因为我本来是在大学学心理学的，就说我好像不务正业哈、这个东跑跑西跑跑兼的差太多了，那么在这么杂一门门门通门门不精的情况底下呢，似乎应该定下来，那甚至要为我这个生命之学啊，这个40几岁的生命应该要做点什么事儿。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把那个我第一次请回家的是那个金侯拉法师的一个对联啊，一个对联，就是看破放下啊，慈悲啊，平等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对联呢，就在过年前后拿回家，然后呢接着就经常来，因为那个时候那一年我就是请假，请了一年的假，应该不到一年，9个月的假，特别回到台湾来养病，所以刚好就完全没有外物的情况底下，就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请了许多的经书，那么也来这边随喜了好几堂的法会，尤其是像刘老师的智论啊，那么简居士的这个当时讲80规矩颂，所以也因为这个参加80规矩颂这样的一个法会研究的关系呢，跟这个简居士啊，跟在同会的同修啊，结了很多的缘。因为过去呢，也因为自己所学的是心理学的关系呢， 所以也特别跟唯识学相应。那个时候我的学长，我还记得是李宗旺哈，李居士，他现在也是某个企业的老板。那时候他就非常鼓励，因为他是我的直属系里面的学长，他就说啊，你这小老弟啊，你既然是念心理系的，你就好好一门专精唯识。因为唯识这个东西啊，一向大家都觉得研修起来有困难，如果你愿意发心呢、啊，去做整理的话呢，能够利益我们的同修，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功德。可是呢，我这个人呢、啊，当时是各位都知道，好像对台大人有一种成见哈、啊，就是狂傲不拘啊，总是非常仰赖自己的四肢变聪啊，就觉得说，哎呀，我干嘛去搞这么复杂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就比较喜爱空中的东西，所以特别从这个从自论下手，从造论下手，中观论诵下手，就比较喜欢从这个地方下手。于是那个时候亲近的自己研修的都是属于三论系的空中的经典。可是到了后来也犯了我当时，其实不是当时啊，之后不久被几个这个法师啊点醒了一件事情。他说啊，你们这些啊没有半点的信解，也没有任何的修行，就狂把一些这个论点当中的语句啊拿来变成口头禅啊，那么徒成口舌之能，在那边呢、啊、做争论。你脑中有没有，你的心中到底有没有半点误触啊？讲的啊实在是让我非常的惭愧。于是呢，就在这个法师，那个时候的法师啊，点醒我的法师啊，也是当时我特别去跟很多的同修一起去亲近的西莲净院的智愈法师。智愈法师就特别跟我们开讲《金刚经》，也跟我们这几个喜欢把这些空中的名词理论呢、啊、拿来嘴边当口头禅的这些小朋友，就特别开示说，我就正确的讲一次《金刚经》，让你们知道啊，到底什么是心地的东西，到底什么是空中的东西啊。那么他把我们这些人呢、啊，真的是啊，这个讲的心服口服，然后最后跟我们讲说，一切归学什么？归学净土法门。于是就教我们怎么样拜佛。那么可是呢，那次的因缘关系之后呢，除了在那边皈依受戒之后，就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缘分了，自己其实也因为不契机的关系呢，就没有太多的这个亲近，然后就没有太多的亲近，再加上课业也忙的关系呢，就只是有时候啊提起念头来啊随喜念念佛。可是就因为种了这么一点种子的关系呢，能够在20年后在华藏讲堂这边呢结上这个因缘，所以你说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实在是不可思议。不过讲这段话其实是希望能够借这个第一次跟各位报告的机会的，特别感恩啊，特别感恩。第一个感恩是带我入晨曦学社的学长，以及在那过程当中啊，竟然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就亲近自论，那么聆听到有老师的一些开导，他是我在佛学当中的启蒙。那么也非常谢谢我李宗旺学长，他特别点醒我要从唯识去下手，也才埋了这个缘分。那么也非常谢谢智愈师父呢，真的教我说以后他可以预估到我们啊，为了课业，为了自己的事业打拼呢，可能没有空去亲近佛法，可是别有忘了，如果你还有一点点想法的话呢，提起这个念头来念佛。所以总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至少以后在填写各种表格问到我是什么宗教的时候，我至少还会没有怀疑的写上什么我是信佛教的。那么甚至跟很多佛教徒呢攀谈的时候呢，人家就说，哎呀，你学什么法门的，我也会很不客气的说我是学净土宗的啊，虽然功夫不深，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可是讲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惭愧哈、啊，完全没有任何惭愧，讲的是理所当然。我觉得这样理所当然呢，也是让我把这样的因缘呢越结越深的一种关键啊。那么也在这个参加八识规矩颂啊，在去年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就再次回来读唯识学的东西，真的发现。当初李宗旺学长跟我所讲的，说我的背景、我的知识、我的理论，以及我的科学的这个教育啊、训练的底子啊，非常有利于我研修。果不其然呢，我好好的在那去看了以后，发现的确跟心理学有非常多的相应。不但跟心理学相应，它还跟我的三种角色啊，第一种角色呢， 就是我本身是心理学的，所以我从大学时代呢就在张老师那边服务，那么也担任谘商辅导的工作。所以我们谘商辅导面对的就是那些情绪上啊非常低迷，那么自己生活碰到一些挫折，那么有许多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生命或者是事业上感情婚姻子女教育等等上的问题，会来找到我们来做讨论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几乎台北市的一个垃圾车哈，是在接收大家很多心灵的垃圾。那么我们就是陪伴了很多这样子的当事人呢，能够去对他的生命，对他的生活，对他的亲子关系，对他的夫妻甚至男女朋友的关系呢，做一次这样的醒思，做一次这样的思考，让他能够不再钻进象牙塔，不钻牛角尖的情况底下，自己找到好的方法。赫然的在唯识学当中呢，有许多的部分其实呢它就是在点破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烦恼呢推到根本，像唯识学当中呢它的随烦恼啊有20个，根本烦恼还有5个啊。那25个啊，根据我个人会通心理学的情绪相关的篇章啊，发现真的是提纲挈领，而且还把那个心路历程啊讲得非常的贴切，讲得非常的贴切。甚至在我们这一个谘商辅导的比较我们有三端哈，第一端是做心理卫生的，就是一般像我们借由这种市民演讲，让大家有一些正知见啊，不要去钻牛角尖，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叫做心理卫生推广啊，因为大家有一些对亲子啦、感情啦一些正确的认识，所以不会去钻牛角尖或犯错，这是第一关。第二关呢，就是说，当你实在情绪有一些障碍，那你去找人谘商或辅导，这是第二关。可是当你已经烦恼到身体的症状已经出来了，甚至呢会看到很多的幻觉，甚至有很多的幻听的现象，这时候你可能会到精神科去挂一个号。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呢你不是叫做精神官能症，要不然就是叫做这个可能就是像精神官能症呢就包括比较常见的焦虑啊焦虑症状啊，还有包括我们所谓的最近呢我接案的经验呢发现了忧郁症好像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真正什么叫做焦虑症，真的什么叫做忧郁症，甚至呢比较严肃的比较严重的甚至还有精神官能症啊、妄想症啊。那么这些症状呢又有很多的分型，让我赫然的发现在这个小随烦恼当中的愤恨恼顾忌啊等等的那个十来个、啊、这个各种随烦恼当中呢，真的已经几乎把所谓的精神官能症发病的症状已经讲得非常的明白。而且你可以发现我们想说万法为事，这些你心情上的波动啊也远远不是我们外面的境界所恼烦你的，真的会恼烦你的就是你心里面对外境的作用执着分别跟妄想。你可以发现那些精神病的人呢、啊，他可以听到，他可以看到我们所谓的一般正常人所看不到所听不到的一些现象，而且甚至为了那些现象呢他会自寻短见，他会自杀，他甚至会用暴力跟他人相向啊，造成他人的伤害，甚至有些人会自残他自己。你看为了我们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一些现象呢，他竟然会严重到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所以真的在那些病人的身上你不得不承认万法为事，因为他根本不理会外在。如果各位还有经验呢，早年曾经在台湾也上演过一部片子叫做杜鹃窝，是不是飞越杜鹃窝，里面有一个酋长啊，那个酋长呢就还是穿着那个戴着羽毛的帽子哈，穿着那个原住民的衣服。那么他犯的是属于精神病的精神分析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叫做僵直型的精神分裂症。他就是因为个人的挫折经验的关系呢，完全拒绝跟现实世界有任何的接触，虽然他眼睛张着可是他看不见，耳朵是听的，是听得到的，耳识的功能完全没有丧失，可是他就听不见，甚至触觉也没有问题。可是有些人像他们还没有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呢，甚至有些他们的家人或者小朋友恶作剧啊，拿那个火柴啊 或者是那个赖打啊，点火去烧他们的肉，肉都烧烂了，会有香味跑出来了。那些人啊，竟然啊，该都不该，别哀了，别哀，都觉得没有痛。可是我们做生理上的检查，发现他的神经完全没有问题，应该会痛的，可是竟然不痛，竟然不痛。那种人完全拒绝跟现实的接触，可是所有的眼耳鼻舌身事完全都是正常。你看，神经都正常哦，神经系统完全正常哦，感官完全没有问题哦，他可以对实实在在外界对他的刺激跟伤害完全不做反应，完全不做反应。你可以看到那种心理能量的强有多么强。可是你说他真的没有看见吗？不会。像那个非基督教的酋长啊，他就喜欢那个站在那个乒乓球桌旁边看人家打乒乓球，那是他当时唯一的乐趣。可是他就是这样，好像拿着斧头这样僵在那个地方。可是呢，当乒乓球飞出去的时候呢，如果刚好飞到他手抓得到的范围，他竟然可以比正常人还要准确的一伸手，啪，乒乓球就抓在手上，不但抓到，还丢回到桌上来。然后呢，丢回来之后呢，他又回复那个样子。等到下一次呢，球再找上他为止，他又可以接起来，他又可以接起来。我想这种现象呢，我们又可以从一些那个所谓的自闭症的孩童可以发现得到。我也举一部片子《与人》啊，Dustin Hoffman 演的，他是一个兄弟的之间的故事。你看《与人》里面呢，他其中有一幕，那一幕啊，真的有人看起来会觉得是神话，可是经过我们的临床经验呢，我们是可以向大家证明是有这么回事。当他们的朋友啊，从桌上啊打翻了一盒火柴盒，那火柴盒啊，从盒子里面呢一根一根的掉到地上来，你看，才不到两公尺的高度，那个火柴盒的一根一根的那个火柴棒啊掉下来，那个 Dustin Hoffman 演的那个自闭症的人啊，他竟然就可以数得出来，掉下来的火柴棒啊总共有几根。可是呢，各位都知道，自闭症他的症状就是拒绝跟外界接触，他只关注他自己的世界，不跟外界有任何的接触，所以呢，他也很容易有很坏的脾气，因为别人不了解他。可是他有想法，可是他不说，也不愿意说，也不会说。于是，当别人的作为呢，不是他所期待的之后呢，他就会非常的毛躁，非常的生气，甚至动手打人、推人，啊，那么不容易安静下来，不容易安静下来。那么我们也很难过的发现呢，在儿童精神科当中呢，这一类的病人呢，事实上我们看到目前的统计数字呢是有增无减。我们也发现了这个自闭症的孩童的病因啊，跟他在小孩子刚刚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脑伤是有一定的关系了。不过呢，跟他生出来以后生养跟安养的家庭，因为有些现在就是双薪家庭啊，父母亲都在上班，那么经常呢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啊，经常小孩子都放在保姆家，尤其当你还是不满一岁的孩子啊，就这样子摆在保姆家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啊，而你到了礼拜六父母亲就开着车子啊，把小孩子从保姆家这个带回自己的原生家庭去啊，我们原生家庭是我们的学术字眼啊，就是自己的本家去了。可是呢，回到自己家里面呢，你看啊，喂奶的习惯、换尿布的习惯，以及小孩子看得到那个周遭的环境的不一样，小孩子是希望有安全感的，他希望看到一致的、有规律的一些个环境，跟他被对待的方式，他会要求那种纪律性、一种一致性。可是当他完全没有抵抗力，又有很深刻的无力感跟不安全感的过程当中，他在外界准备要去学习一份安全感、一份秩序感的时候，经常他的教养环境呢就会一直不断的变化。你看，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教养方式，吃的东西、喂养的方式，种种都不同，种种都不同。现在小孩子经常无法适应。那么，当一个没有反抗能力、也没有选择能力的小孩子，他怎么去适应这个过程？他干脆就说：“ 我也不清楚到底我应该这样子跟大人互动，还是那样子跟大人互动。既然我两方面都搞不清楚，我干脆不理了，干脆就不理了。你看，一个还没有很完整、很成熟思考习惯的婴幼儿，他就在他的八四田中升起一种反应，对环境的一种抗议。他说：“既然你们大人不给我一个一致的环境，我干脆不理你们了，我干脆不理你们了。”于是他就封闭他的知觉体系，不跟外面互动。那么一旦他先天又也有些啊，像生产过程当中啊，缺氧啊，轻微脑伤啊，啊，或者是生产，各位都知道啊，做胎育啊，那十个月是非常痛苦的。生产过程当中啊，要从那么小的通路要出来，他本身所做的挤压也是很痛苦的。那个痛苦的经验，婴幼儿是有感受的，只是他不能说而已。那些感受呢，其实都被人的潜意识或下意识呢压到很深层的情绪里面去了。当他用这种抗议的方式的时候啊，就刚好变成一个因缘，让他很潜意识啊压抑的这些情绪啊，就很容易爆发出来，而且他没有那种自我意识可以去控制他。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极端的精神病或者是这个人格异常或者是情绪障碍的孩子，他这样长大了以后，不只是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甚至连他的学习啊都会被影响，都会被影响。虽然在我工作这一长段的时间当中呢，我看过了这么多的病例，可是因为没有很深刻了解佛法的关系呢，也不晓得说啊，佛法竟然有这么好的东西能够来解释这些现象，甚至还提供很好的方法。所以我们发现佛法它是目前当今社会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啊，相当早的时间就有机会亲近佛法的话，就不会只是仰赖说啊，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一切生活或者生计呢通通交给这个社会就好了。我们发现不是只有外面的这个社会所提供的资源啊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经常都是自己没有知识，或者是没有修习、没有修养、没有一些观念造成的错误，最后你要付上多大的代价来去弥补这个错误。而这个过程的错误啊，竟然是这么非常严肃的，而且呢，很可笑的是，它不是外面被车子撞了，被细菌侵害细胞了，竟然是因为八意识、七意识或六识，或者是五识作用的困扰或障碍，所造成的整整在思考上、认知上或情绪上的问题。虽然那样子的人跟我们一样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世界，你看他所面对的这个六层境界跟我们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可是呢，他就会觉得他将离危了，很痛苦，于是他拒绝，他觉得整个外界对他是有敌意的。你看，就因为意识的作用，可以让他的生理跟心理起这么大的排斥，多么恐怖啊！真的，那个时候我在医院或者是在这个辅导机构的时候呢，看到这么多的现象，总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孩子或这样的一个大人，如果老是要靠药物来去治疗，而且治疗根本不叫治疗，顶多是能够压制他的症状罢了。譬如说，他如果有暴力倾向，我们就开给他所谓的这个镇静剂；如果他像患忧郁症的，连起床都不想起床，甚至常常会有自杀的念头，我们就开给他兴奋剂，让他觉得说，哎，比较嗨啊，说情绪比较嗨啊，活动量会增加，让他开始会去跟外界有接触，而打消了很多忧郁症的一些症状。可是这个啊，毕竟都是啊，脚痛一脚，头痛一头，治标而不治本。如果没有一个治疗师、心理治疗师或者諮商面谈人跟他去开导，找出他心理的压力来源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而且帮他疏通很多他自己个人的想象、意识的作用。如果这些真的意识所产生的问题如果不能加以疏通的话，当他又回到了他自己压力的来源，问题砰又出来了。所以当初我们在精神病院实习的时候啊，就经常发现精神病院的回锅比例非常大。当我们开药啊， 从这个急症病房啊回到家里通院了以后，因为家里很可能是他产生这个疾病的来源，所以一回到家里，那些他过去所不能忍受的环境蹦又出现了，于是他又掉到无底洞里面去了，情绪又开始抗争了。所以你可以发现，人的所有这些障碍都不是外界作用，如果外界真的有那种作用，他应该对所有人应该都是平等的嘛。可是为什么独独对那些人会有伤害，而对另外那些人反而没有什么伤害？所以像古人很多文人的这个文章当中呢，就可以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字句诗句啊，真的非常好的比喻。如果你自己比较伤感的时候啊，你看到花都会感觉它在流泪，你看感时花溅泪，有没有这样啊？可是当自己啊，春风满面，心情就好的时候啊，看到什么东西啊，小桥流水人家啊，一下子情绪到了谷底的时候呢，又变成枯藤老树昏鸦啊，快某个赶快更改境界完全一样，对不对？可是呢，前者却是青山流水，后者呢却是枯藤老树，境界一般呢，心情两样。那人到底是被境界烦恼呢，还是被自己对外境的解释烦恼？而自己对外境的解释，就是我们这边所要研究的唯识的识，就是意识、七识、八识、种种识。这识不是只有知识或意识而已哦，在这边呢谈到八识五十一心所，总有百法，这个百法每一法都是心的作用，种种这些心的作用都是你妄自分别执着所来的。可是你就那么无聊，就那么搞怪，一定要对外境呢妄加一个名言的执着，执着了以后呢，自己对外境有一些解释，自己又信以为真，又被这些解释呢伤害啊，又被这个解释伤害。所以呢，我也从我辅导的例子可以举几个例子跟各位来做分享。像我们在辅导里面呢，我想最明显的两大问题，一个呢就是感情问题，一个呢就是教养问题。我们就举一个这个感情问题来举例子。感情问题当中呢，如果是已婚的呢，那大半来讲都是这个男生那一方或女生那一方，或甚至双方都有什么外遇啦，或者感情不忠的问题啦，或者是两个感情呢不和睦吵嘴的问题呢，其中就有一个这么的例子啊，我就常常会觉得好笑。那个例子就是那个老婆怀疑啊，她老公有外遇啊。她外遇是怎么发生的呢？讲到这个发生呢，我又必须讲到那个目前呢，因为双薪家庭啊，如果两方面呢，夫妻两方面都收入也不错的时候，又因为工作的地点不在一块了，于是大家就觉得说，把彼此经济独立嘛。于是呢，老公也买了一部车子，这个老婆也买了一部车子。当初大家家里经济都还不宽裕的时候呢，小两口啊，共同一部车子，还温馨接送行。不管是今天决定说，哎呀，这个老公说我要用车，所以他就开车呢，把老婆送到公司去，自己呢再开到公司的车库或者是附近的停车。这样呢，下班呢还大家彼此会通通电话说，哎呀，我今天去接你啊，这样子温馨接送，感情也和睦了好几年了。可是当他老婆也比较春风得意了，在职场上啊，升官了，升官以后呢，薪水比较多了，那么公司又搬到龙潭去了。觉得说真的也需要个车子，不然每天早上那么早要赶公司的交通车很不方便，于是他老婆也买了一部车子，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温馨接送情。可是问题是接送人换了所以当后来发生很多的事件，让这个老婆不得不怀疑这个老公真的有外遇的时候呢，就开始了，那个老婆就开始了去他车子啊，去老公的车子里面去查，发现他老公子的右座右边的车座，照理说你在客人客户应该都坐在后面嘛，所以照理说不应该前座会有人，通常前座都会摆公事包啊，一些这个个人的档案啊，或者一些杂物。可是他就在前座发现啊，右边的前座就在发现有好长的头发，他就说这就是证据啊，我老公的证据。于是老公啊吵过一次嘴之后，他就想通了，就特别去那个车子的材料行啊买那个车上用的吸尘器，每次下班前啊就把车子清得干干净净，
于是老婆找不到头发了，总不能说你还有证据吧，对不对？啊，他说这个你要偷腥，总要擦嘴巴吧，的确擦得蛮干净的。可是他们还是吵架。啊，他来我这边跟我谈的时候呢，竟然发现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很荒唐了、啊。不过我知道那个老婆是开玩笑了。他说，虽然我找不到长的头发，可是这一点让我更气。气的是家里有娇妻他不爱，连一个秃头的他都要。你知道我言下之意吗？啊，虽然找不到头发了，他就怀疑他外遇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光头的女子，啊，或者是可能是一个短发的女孩。现在很多那个所谓的香港的所谓的劲女啊，啊，头发就理得像，曾经有一阵子像范晓萱有没有，理得像那个小平头那样子啊，那个都是五官轮廓要很漂亮很深的人啊，才有办法做那样子的打扮啊，所以甚至连这样他都可以拿出来啊，无厘头的吵架。所以姑且不论那个事实是不是存在与否。你看无聊嘛，谁叫他们两夫妻一定要买车子呢，对不对啊？那么无聊嘛，两个都是要自己追求成就感嘛。不过这些如果现在社会无法避免，双方去经营感情是应该积极的，而不是应该用怀疑的。可是因为大家各走各的，上班了，各自忙了，沟通机会少了，相处时间少了，就开始起疑心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一小小闪过脑袋瓜的疑心，可是呢，这个疑心慢慢到后来呢，弄假成真了。因为这疑心为什么会弄假成真？是因为啊，弄不好面相小看嘛。当你有疑心之后，请问你的面相干没后？两个互相相处了就不愉快嘛，对不对？相敬如宾嘛，互不见面机会多了，难得吃一顿早饭，各吃各的，那各吃各的。话也谈不上一句，你看这样子的家庭生活多么无聊，无聊久了，两方面都觉得，如果公司朋友有应酬，干脆不要回家算了。两个又没有小孩的话，有什么理由要回家？于是呢，因为这样子越来越分离嘛，当距离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问题。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一切的开始呢，都是根本无明嘛，对不对？就是为了各自要去追求的一些其实生命当中是不是有那么必要性的东西都没有加以思考，当然也没有时间思考，也不晓得需要思考。那么自己曾经共同拥有过的也不晓得珍惜的情况底下，第一个不知道无名啊，莫名其妙；第二个不晓得惜缘惜福，于是因为自己内心有愧疚或感觉怪怪的，因为这种怪怪的就造成两个相处有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把问题呢从假的变成真的，有了真的之后呢，拿到一点小小的证据就变成大家翻脸的工具，对不对？要找借口，要找理由啊，哪有找不到，于是所有的问题就这样发生了。我再举一个亲子之间的故事，也是我早年在张老师辅导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妈妈，这样子拧着她的女儿的耳朵，一路这样从外面呢，从张老师的那个办公室外面，就一路这样拧到我的那个物谈间来。拧进来之后呢，就把他往那个椅子上一推，坐在那个椅子上。你知道现在的青少年呢，根本是啊，因为你是我妈妈嘛，对不对？你是我爸爸嘛，所以你有权威，你这样对我，对不对？我没办法反抗 ，OK， 那就随你摆布好了。可是坐下来之后呢，就听他妈妈这样叭叭叭叭叭。讲话，因为我们做辅导的都不会先求把对方的话听清楚，了解问题是什么，所以开始的十分钟我也不打岔，就任他，我可以感受得到，因为我也曾经青少年过啊，对不对？我也曾经是很叛逆过啊，所以我就回到我青少年期的那种心情来听那个咚咚咚咚咚，我甚至可以感觉得到我耳朵已经自己啊无意识的把它塞起来了，随便你要骂，嚣杂不？真的起这种大嗔恨，然后呢，真的我就可以想象他那十几岁的女儿呢在那边的作何感受。你看当着一个外人的面还不了解张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就这样子当我的面呢数落他的孩子，他说什么三八啦小啦后爸一点安怎就安怎了，这种话都当着外人面讲得出来，你看多么伤小孩子的心呢。 可是最后呢，我就请另外一个张老师啊，把这个妈妈啊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我们分开晤谈。我就问说，你们母女怎么会闹得这么僵啊？他说，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子嘛，我只不过在我同学当中都觉得我很漂亮嘛，啊，所以外请滚龙家对，好，啊，然后呢，袖子要卷起来，对不对？扣子这边会少扣 一扣，然后呢，喜欢把衣服拉到裙子外面来，对不对？然后呢，做各种奇怪的打扮，啊，甚至呢，开始学习那个像什么 Coco 啊，连王妃啊，本来是属于玉女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都会开始刺青了。于是他也开始贴那个刺青的贴纸啦，各种的花样都弄了出来。那么我想啊，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年龄的必然过程，因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同学是那样子。所以他说，如果我在这边穿得跟我妈妈那个样子的话，你觉得我可以被我同学接受吗？啊？请问我到底是讨好我的同学比较重要，还是讨好我的妈妈比较重要？我每天可要跟我的同学啊相处8个小时以上，何况我的资质不错，我妈妈把我生得这么好看，这么漂亮，不好好的打扮一下，不是愧对我妈妈吗？虽然他讲的有点歪理啊，不过呢，的确啊，他的心情，他自我的解释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愿意有机会听听孩子的解释，了解孩子他自己的同辈团体的环境的话，你事实上可以不需要这么样的恶劣，把原本可以很亲近的母女关系啊弄得这么样的决裂。一旦决裂，大家没话说了，没话说了。请问你这么亲密的自己骨肉这么痛苦10个月怀胎生养下来的孩子，不就跟你以后不闻不问了吗？你这样子跟一个孩子弄成关系这么僵，以后不闻不问，对你以后老来退休有好处吗？没有好处。可是当时啊，一股脑气上来的时候啊，根本按耐不住，对不对？根本按耐不住，根本只想告诉别人我希望你怎样，而不会去有时间去了解说你到底你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困难，有没有需要我一起参详的啊，一起商量的，有没有？没有机会去互相这样交谈。所以你可以发现，以上我所谈的，不管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官能症啊，就是一般所谓的焦虑比较浅的啊，所以焦虑症就包括偏头痛啦，包括像胃痛啦，甚至有些心悸啦，甚至有些时候会盗汗啊，全身会发冷汗啊，甚至呢会经常会在这个群众当中有焦虑感啊，等等这些症状呢都是属于焦虑感的一些症状啊，不管是浅的还是深的，甚至我们说看到夫妻之间的感情关系，甚至是跟儿女的教养关系，根源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原因。所有的问题一发生，刚刚出现的症状就是脱离现实，就是疏离感，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不沟通跟不了解。不管你是人跟物的，就是人跟这个世界的一种疏离感，对不对？你去先生一个观念，去排斥你的环境，跟你环境不闻不问，我不理他。你既然对我不好，我不理你。可是你不理环境，环境一直在变，它就一直会影响你。那你又不肯去适应这个环境，你至少发疯嘛，不然怎么办？对不对？你至少行为为常嘛，哦，不同于正常嘛，不然怎么办？所以你可以发现，只是因为你不肯去适应这个环境，只是因为你拒绝这个环境，或者呢，因为客观或主观的因素，你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而产生了彼此的了解上的距离，那这样的距离，于是呢，大家误会了。你看，就因为误会，又拿一个不是没有办法验证事实与否的观念或印象，拿来自我解释，越解释呢越钻牛角尖，越解释呢就越偏激，最后情绪都压起来，情绪都压起来，你看。你生了什么无聊气嘛？这个无聊气，如果前提是真的话，对不对？如果真有其事，生气至少是人权嘛。可是如果前提都不是真的，你生这个气就未免太无聊了吧？啊，伤害别人也伤害你自己啊。当你在大声的骂别人，骂得那鬼神哭皮皮出来时阵，请问对你这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吗？没有好处啊。 容易高血压。如果你原本已经有高血压或者是心血管的疾病的话，搞不好错起来，搞不好也错起来，错起来要呢把人公骂一点更不好，啊，骂这个孩子不孝。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人跟物的疏离，人跟人的疏离，没有沟通，不了解，拒绝，排斥，排斥就算了，还生一些误解，生误解，知道是误解就算了，还把误解当正解，你看，这不就是我们讲的根本无明吗？起种种颠倒，起种种颠倒，无一不是这样。好，这是我第一部分属于心理治疗或心理辅导这个领域，我这么多年来我所看到活生生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告诉我们唯识这一门的确有修学的必要，的确有修学的必要，因为我们不是在求个人解脱就好，尤其在个人学佛的过程当中呢，经常都觉得说，哎呀，我要了脱生死，我要趋向涅槃，我要证无上菩提，所以凡事啊，凡夫外道跟我立论不一样的，我就怎么样，不来往，对不对？我就排斥，互相争论，拒绝，对不对？你排斥人家，人家排，是不是排斥你？是排斥嘛，对不对？于是就泾渭分明嘛，那是不是就是疏离感的开始，对不对？那么万一你比较亲近，比较有归属感的那一群人，因为有一些客观或主观的因素比较没有办法联络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失去了你这一辈子这个生活过程当中最大的精神支柱？你没有精神支柱，你没有一个归属的团体，当你刚好碰巧生活或工作有困难、有挫折、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就你皈依什么？你这个时候决心还没有显发，啊，你皈依的都是你的无明啊，对不对？皈依的就是自己的情绪啊，皈依的都是自己的烦恼，皈依的就是自己的种种颠倒，你不但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反而啊，撸不撸短康啊。